花木兰双手端枪来在前面。这个紫面的寨主看罢多时，心里头非常钦佩。对面这位小将军贵姓啊？在下姓花，双名木立。哦，花木立，请问你官居何职？在太平侯帐下身为马童之职。寨主乐了啊，马童啊，哎呀，真够唬人的啊！没那么回事，马童能打仗吗？这年轻人这是拿我开玩笑。想到这，这个寨主把眼珠子一瞪，胡说！你认为我们占山为王的都是混蛋不成吗？哎，你拿我打岔，究竟你是干什么？我确实是个马童。如果我要欺骗了寨主，我临危不得善终。他问：“哎呦，这寨主一看，他说的是实话，正言厉色，心说这隋朝真惹不起，居然有这么勇猛的马童。算了，我想这干什么？劫粮草是主要的。花木立，我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。”莫非你想跟本寨主动手不成吗？我打的是大将，绝不欺负马童。我就把你赢了，我脸上也不光彩，干脆把粮草给我留下，顺顺当当我放你们过去，牙崩半个说个不字。嘿嘿，我让你小小的年纪一命归天。说到这，他把两柄铁鞭往一起一碰，啪！在这发威。花木兰一笑：“寨主，请不必动怒。敢问尊姓大名？”“
该，我是马童啊。”
当贼的可没有报腕的，这你外行了，我有名有姓可不能告诉你。
哦，好，
寨主不肯报名，我也不勉强。不过有一样，你不应该接国家的军队。
怎么？国家的军队怎么就不能接呢？
如果在平时你要接，或者有情可原，现在是战时啊，你离着长城才多远？难道两军阵前的情况你不清楚不成？突厥国动员50多万人马大举进犯，杀我百姓，占我城市，奸淫杀掠，无恶不作。两军阵前正探望援兵之时，我们率队这是奔战场啊，救兵如救火，你在这给拦住，非要把粮台给抢去，我问问你有没有人性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这样做，你问心有没有愧啊？我奉劝你赶紧把人马撤走，不要找麻烦，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可休怪马童的厉害。
哎呀，小小的年纪竟敢教训我，好嘞，咱怎么办？
你要能胜了我掌中这对铁鞭，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，要赢不了我你就拿命。哎，这家就下了绝情了。花木兰觉着这个紫面的寨主是员虎将，最好能把他收降。要那样一来，可对我们太有利了。但是他是一头虎，想降服他 不太容易啊。木兰心说，我跟我老师学艺多年，从来没经过这么大的战事，这回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，究竟看看我的能为有多高吧。想着说，二马盘桓就杀了个难解难分。这个山寇一边打着一边掏眼观瞧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心里纳闷儿。刚才跟我伸手那两员大将都不含糊，但是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怎么这个小小的马童比那俩人强的多呀？还有掌中这条枪使的是什么招数，认不出来。就见这条枪神出鬼没一般，稍微要不注意，我这条命就得搭上。想着这山王可就注了意了，把铁鞭舞动的呼呼山响。木兰一边打着一边心中也暗想，罢了，这个贼是个什么出身，好功夫，他怎么当了贼了？可惜呀，要能把他收降，真是我的左膀右臂。想到这，他就没下死手。书中暗笔交代，如果花木兰用72路飞虎神枪的绝招，就把他扎死了。咱没说嘛，他安心收降他，所以就不能下死手，这样就费了时间了。木兰打着打着，先使了个盖顶翻枪，啪啪啪，扎梗嗓，挂两肩。这山王一看不好，哎，使了个老君关门，用双鞭往外一封，上了花木兰的当。木兰这假的虚晃一招，冷不丁后把一抬，前把往下压，哧溜，枪奔前心挂两肋。这山王光注意上边了，没注意底下。可低头一看，哎呦，完了！再想往外招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个枪是兵刃之中的贼，最普遍也最难学，是最吃功夫。说到就到，一尺半长的枪尖子，三愣扣夹锥，冰凉棒硬，那要给捅到肚子上还好得了吗？因此这山王一闭眼在这等死。可这木兰没扎他，枪尖儿都碰到他眼心甲上的，啪又撤回来了。把眼睁开，服气不服气？我也没扎我呀。山王心中暗想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我你为什么不下手？寨主，咱俩无冤无仇，我扎死你有什么用？我倒想起件事儿，如果大王愿意归顺投降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像你这么高的本领，为什么失身于贼呀？倘若弃暗投明，升官还发愁吗？哎，我说马童，可不准你信口雌黄，你这叫侮辱我的人格。没有啊，我劝你走正路保朝廷，怎么算侮辱你？这就是侮辱。什么他妈朝廷？我瞅你这小伙子挺聪明的，你怎么说混蛋话呢？ 现在的皇上是谁？不是号名昭著的隋炀帝吗？这隋炀帝是个什么东西？弑父夺权，镇兄屠嫂，欺娘戏妹，是个六短之君呢，他连人性都没有，老百姓都被他坑苦了，提到隋炀帝的名字牙长四尺。他登基之后逼的十八路反王，64路烟臣，72家英雄好汉纷纷揭竿而起，毛就是其中的一路。我打的就是隋炀帝，反的就是这个朝廷，我怎么还能保他呢？我怎么还能当他的官呢？你这不是侮辱我，你这是什么？花木兰听完了，不但没生气，还非常高兴，因为这个山大王说这些话说到他心眼里头。木兰何曾不恨隋炀帝，他对这个朝廷也深恶痛绝。那这一次当兵没办法，替父从军，应付差事。他深知隋炀帝不得民心啊，走到哪里哪里骂他。但是花木兰也有自己的想法，听这个山王说完了，他付之一笑。大王，这么办吧，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我不加可否，我就知道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。大敌当前，咱们不能不顾。隋炀帝他再不好，他再是个六短之君，那是咱家里的事儿，关上门咱怎么打都行，但绝不能允许外国趁虚而入啊！这突厥国就利用这个机会大举进犯，杀我百姓，掳我牲畜，烧我房屋，惨绝人寰。难道说我们都不管了吗？我们耗子动刀窝里反，让人家趁虚而入，咱岂不成了千古的罪人？我的愚见是，咱们先跟突厥打，把突厥打跑了，打降了，把丧失的国土收服了，把老百姓给救了，然后再找隋炀帝算账，也有何不可呢？到了那时，你不乐意当官，你还占你的山呢？你看怎样？天真可笑，你说这话太幼稚点了吧？年轻人，别费唾沫了，咱俩还接茬打吧啊！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，也不买你的人情。哪位人？催马抡鞭，他又下了绝情了。木兰一看你还不服气儿啊，来，我非叫你服了不可。两人又打了20多回合，木兰马往上垂手，山大王马奔下垂手，二马一坐蹬，木兰呢，唰，把大枪交于左手，右手腾出来轻舒圆臂，一个鹞子大翻身，砰一马，把这山王的叛甲操给抓住了，往怀里头一带，你给我滚！花木兰两臂一晃，能有几百斤的力量。别看他长得那么好，那劲儿特别大，就把这山王是生擒活拿。然后把胳膊一抡，扔在马前，噗噗，山王正好脸朝天啊！木兰的大枪正好指他梗嗓上，别动！ 服气不服气？
我不服。
你要再说不服，我可就下手了，我扎你个透心凉。哎呀，你就扎吧，扎死我也不服。好，我木兰一咬牙，俩手一使劲，这山王一闭眼，在这等死。结果木兰没扎，枪尖一偏，用这枪这脊梁背推了他腮帮子一下，逃命去了。这山王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从地上站起来，一捂这腮帮子，也没出血。哎呀，三番五次饶我不死，真英雄也。他赶紧跳上战马，无心再打了，说败归本队。他就想把这个道路给闪开，还没等传令呢，大寨主来了，领着200卫队像旋风一般来到两军阵前。人人人，老二怎么了？
大哥，愧对大哥，我给您丢了人了。
怎么打了败仗了？
啊，
没关系，两军阵前胜负乃常事，我也经常打败仗啊。谁把你胜了？
大哥，您看就那个人。
哦，呵，小白脸子，
这不是个书生吗？
他有那么大能耐吗？
怎么没有啊？
说实话，诚心他也想要我的命，我六个都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手下给我留了心了。哦，有这等事，在旁边给我站脚助威，看我的。大寨主催马过来了，花木兰这阵儿利用喘气的机会闪目观瞧。哎呀，他一瞅这个大寨主比方才那位可强多了，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能有9尺左右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是面似淡金，两道利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狮子鼻，方海口，稍微有点小黑胡，看这个年纪也在30左右岁，头顶虎头盔，身披红铜甲，外罩星星红的战袍，胯下花斑马，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，走兽湖玄天带是弯弓插箭，这哪像个山王，分明是国家的一员大将。这人五官貌相长得非常忠厚和气派。花木兰心想，甭问，隋炀帝无道，比反了那人多着二。你看他们这俩山王也背不住有什么冤屈，不然的话他绝不能食身当贼呀。木兰想罢，把大枪横担，铁锅梁一抱拳，对面来者你是何人？此人把大刀一背，仔细看了看花木兰，哼，你先甭问我，我先问问你，你在隋营担任何职？我说过了，马童。废话，有你这样的马童吗？你纯粹是拿我们弟兄打岔，不肯暴露你的身份。我看你够个大将的材料，莫非压粮运草的事儿你负责吧？如果你要说了算，这么办得，给你留下一部分粮草，你给我们一部分，我们暂时借用，我可以给你打收条，等将来我们的粮草到了，我如数奉还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们弟兄张着嘴都整着吃呢，你这叫替我们解决燃眉之急。本寨 非常感谢。我们来听笑话，当贼的管军队借粮还打收条，全世界也没这个理儿。大王，你说这话我听着太有意思了，当然可以商量，慢说借一半全借也行，但是我得看看你有什么能耐，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，慢说借粮草要我的命都现成。
好啊，要这么说你是想跟我比量比量的，好吧，本寨主今天就跟你比划比划，我瞅你究竟有多么大的神通，请吧。寨主，我还有一句话想要问，不知道你肯不肯告诉我。
什么话你说吧。
请问寨主尊姓大名，因何失身于贼呀？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对我讲讲？
这小将军，要按理说当贼的可没有倒腕的，今天呢咱们例外，我也不怕你报复。要问本寨人送绰号花马金刀，我姓于啊，我叫于大鹏。方才跟你动手呢是二寨主我磕头的把兄弟，姓金，叫金兆雄。离这12里地有一座金钱山，那就是我们的肥窑，连眼前的两家山都是我们的管辖地。这回你听明白没？我兄的金兆雄，我叫于德鹏，想报复吗？快找个人记下来吧。
没关系，既然我们敢造反敢当山王，我们就不怕，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，脑袋瓜子拴到裤腰带上了，拿死还当回事儿吗？
你还有什么话说？
哦，闹了半天是于寨主，方才我跟你的盟弟讲过多时了，我看你们都是英雄的气概，不像是贼，为什么要当贼？我简直是不明白呀！我欢迎二位能够弃暗投明，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赶奔长城外面跟突厥交战，听小弟道来。